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在我们前一部分聊到吃的时候，陶老师已经提到随园食单啊，就提到一个大吃货袁枚了。他当初写的这个食单，这个菜谱当中分得很清楚的哈、啊，素的、荤的、瓜果类的，还有鱼蛋禽类都分得很清楚。包括还有伊尹，就《山海经》当中反复提到这个中国的厨师的老祖师爷，他也是厨艺很高，而且他讲到以鼎调味，调和五味，就把这个治国的理念也加在这个当中，和老子后来说的是差不多一个殊途同归的一个意思。
过去呢，我们读文学作品，我们都是看到的是诗意啊。那么实际上明清以来，我觉得开始接地气。那么就从明清开始，从小说所谓的这个小品文，文人介入食品，介入烹调，他不一定自己会做，那就是从这个品尝的角度来看，
《红楼梦》
对《红楼梦》啊，还有这之前的《金瓶梅》，实际上我们就像生活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生活。就是跟我们现在真的倒是蛮像的，读《红楼梦》，读《金瓶梅》，读这些东西啊，更给我们揭开了一种人生，
觉得更烟火气一些哈，接近人间烟火气。
但是呢，他也是文人角度来看这个生活方式的，
就是你如果从更高远的非济考古的模式看，中西文化都有相似的进展的轨迹，就西方一直到中世纪逐步走向人性化，走向现代化。其实中国应该第一个书信时期是在魏晋时期，但是到了宋以后接地气，烟火化，也就是人类开始竟然把吃喝玩乐当作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模式，就人开始重视人作为他的，
以人为本了，
也就以人为本的真正的贯穿到生活里面去，这样才有了大批的以描写吃喝玩乐的、描写食色性的进入文化里面，这里面呢才产生了《红楼梦》里面那么精致的描写吃的东西。
对，它这里面就提到就是我们有一次叫品味。
除了这些，我觉得作者他有这个偏好，开始更趋于人间烟火。我觉得其实作为读者来说，他也会有选择性的去看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人看《水浒传》，看到的这36天罡72地煞，但是有的人他更多就比如说看到孙二娘的包子店，还有武松来两斤牛肉，给我筛一碗好酒，在这个当中大家可看到，哇，一割就割两斤牛肉，跟每个人看到的点他还真不太一样。
举两个例子，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食物。我主要想举这个例子呢，说明贵族之家的饮食如何的结合了两个文化审美，一个呢就是时间和功夫。所以这个菜的高贵有的时候不完全在味道，而在它里面的含金量，就是含时间量，就是中国人说的功夫。第二个就是它的难度。这两个加上去，也就是说是贵族之家特有的。第一个浅说大家很熟悉的茄鲞，《红楼梦》里面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各种新奇的看了，然后呢贾母叫王熙凤呢煎两筷子茄鲞，就茄子给她吃，刘姥姥吃了以后就是不认为这是茄子，说好像有点茄子味，然后他们说就是茄子，
再吃一口，
那如果这么好吃我们就种茄子了，不要别的了，但是怎么做你教我，我也来学。王熙凤就微笑地告诉他怎么做，他说呢要把刚刚下来的茄子去了皮，就用它的肉切成丁子，然后呢要用鸡油炸了，鸡油炸了以后呢还用鸡脯子肉，就最好的一块嘛，又是活动的又是肥美的，加上香菇、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式果子都切成了丁，再用鸡汤煨干了，还有一道步骤将香油一收，收这个字用得好，
对，
我想要这个
收浓缩了，
这个、这个收这个字我可能体会不到，我想有的真正的美食家他能知道好处。最后呢还要用糟油一拌，用瓷罐子储存了，
把它封起来，
等到吃的时候呢挑出来一部分就着鸡爪子吃。所以整个这个哪儿是吃茄子呢，是吃过程，是吃搭配，是吃繁杂的各种各样的调料，
吃的是个品味。
那这个我觉得倒不同意是啊，就是这个吃的人没参与这些过程，这个准备的过程长，就是
我讲的这是贵族之家，不是让你本身小民老百姓来分享吃的过程的快乐，他是要给你看他的豪华。
对，
第二个呢我讲的典型的是说花时间的那种有难度的，那就叫冷香丸。冷香丸虽然是一种药，但其实也是一种食物。
是，
我想很多人可能记得这个难度就大了，要春天的白牡丹12两，要夏天的白荷花12两， 要秋天的白芙
蓉
十二两、
嗯、
冬天的白梅花十二两、
嗯
啊、然后呢碾成末，然后配上什么呢，
雨水
节的雨水十二钱、
嗯嗯
啊、白露节的露水十二钱、
嗯、
霜降节的小霜十二钱、
嗯、
这个
小
雪天的小雪十二两，加上蜂蜜白糖半老，
还得埋在梨树下面
制成这个药丸、啊、发病的时候呢用黄柏汤十二分啊来配。问题在于你每个季节都要准时，
是
过了那一天，那天没下雨你怎么办，
对，
这又要拖一年，
嗯，
就整个上面就体现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叫做功夫，功夫就是价值。冷香丸不仅是难得，也是代表中国贵族文化里面的一个时间价值。
刚刚讲到这个吃茄子，刘姥姥当时说那句话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如果茄子跑出这个味儿，咱庄稼地里全部都种这个茄子了。
我记得刘姥姥被解释过之后，她好像说了一句话，我原话、
嗯、
说跟你这么一说好像吃出点茄子
茄子
味
道
了。
对
对，这好像是，那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有没有这种反讽的意义在里面。那《红楼梦》里面很明显的跟金瓶梅比的话，它这个区别性非常大，它就是说非常炫耀自己的这种，
我觉得是一个富和一个贵的差别。你看《金瓶梅》里面主要是什么烧鹅、烤鸡、卤鸭子、酱猪蹄儿，就是很接地气的那种吃的。差别就在石老师刚讲“功夫”二字，就像我们刚刚讲冷香丸一样。按道理，我觉得如果是《金瓶梅》当中啊，李瓶儿或者谁，他有这种也是痰淤积在这儿咳不出来了，可能就上个念慈枇杷膏，可能也就算了。但到了这儿，咱们就直接就上冷香丸了。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真的这种魅力啊，这个名字叫冷香丸，这两个这个本身就是好三分之一病名字一提出来已经治好了三分之一的病。
但也要说明红楼梦之伟大，它是积累了前人很多人类似随园食谱这样、
嗯
啊、他们这个精华，而且再把它文艺化了，这真的是一个集大成、嗯、一个菜，但体现的包括了中国的饮食，包括贵族之家的审美趣味、
嗯、
包括中国这个时间就是价值的观念，因为中国历史长嘛等等，所以说这本书是伟大。而且冷香丸这个词就像陶博士讲的，它配薛宝钗是相当的好，薛宝钗有点是红尘中的人、啊、某些角度讲要配上个冷香丸就调和了、
哎、刚才除了我们讲的就是吃的高贵，它还有吃相的讲究，有时候还吃的文雅。在上海有个吃黄酒吃螃蟹很有名的王宝和，到了王宝和都知道就是你要配什么样的绍兴酒，这个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这个吃螃蟹的工具啊，八大件儿，就很多上海的朋友估计也都是很熟悉的，
就吃的最好的能够把一个
拼成一个完整的
螃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